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9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大法项目不集资》，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大法项目不集资》。大法项目不集资，对这个原则相信所有真修弟子都明白，也都记得住。然而名利情好比人的软肋，学员执着这三方面中的任何一个，都会给自己保留致命的弱点。坏人和邪灵也最容易利用你的弱点作为突破口，谋私利害你，甚至污损大法弟子和大法项目的清誉。问题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旧势力还是居心为恶为私的人，只要他们挖坑，学员就有往里跳的，每次都掉下去一批。集资问题、使用微信等等问题都是这样，换个名目、换个方式，就有人去上当。上当者嘴里说的大法书中的话和理，都是为了给自己找借口、找说辞，为了维护和证实自己，完全不理性，也表现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修炼。自己不走正，如何能救得了他人呢？其实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来，只要是还在学法练功的，还想讲真相救人的，都知道大法的珍贵，只是每个人悟性高低不同，来源和规矩之处不同。那么既然都想返本归真，为什么不用大法来要求自己，对照自己，理性的实修呢？如果每出现一个人一件事，自己都不能理性的认识，而是被带动、盲动、冲动，即便知道错了之后，也不向内找自己上当的原因，只顾狡辩，那肯定没有以法为师，更没有实修啊。从两年前开始，有人在大陆平台的公众号上说自己有什么神通，先天就带有记忆，说自己如何倾尽所有资助飞天，导致负债累累，骗钱者还打着飞天校长干妈的名义，而帮衬的人则说自己出了三界，法身经常帮他做事，神通如何如何。面对这些乱象，有些学员善恶不分，积极上钩，在微信公众号上不断打赏捐款，甚至在私下借钱给那些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人。有的人捐款上万，有的捐巨款却不敢公开。有同修说每月打赏金额上万，即便对方改口，从自称学员到说自己不是学员，打赏和捐款的人仍不悟，继续为自己的受骗行为找借口。一个人的公众号上有看似讲真相的内容，或者公众号的名字叫莲花，或者神神叨叨的什么名字，并不能说明使用这个账号的人是谁，何况其干的说的都不在法上呢？而且这些公众号都在中共的掌控中，真想当个修炼的人，就赶快清醒，抓紧实修吧。记住，大法项目不集资。明慧编辑部，2024年6月11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澳洲法轮功学员6月4号在澳洲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澳洲政府公开发声或采取立法等行动， 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团体持续25年的残酷迫害。参议员保罗·斯卡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提出我对中国法轮功学院遭受迫害的关注是我重要的道义责任。我认为澳洲政府不仅有政治责任，而且还有道义职责，有责任向中共提出这些关切，持续提出这些关切，直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结束，肯定应该如此。”他还表示，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是能激励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他认为真善忍是三个美好的价值观，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需要思考这一点。参议员马尔科姆·罗伯茨在集会上发言时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到的迫害的同情。他说：“我首先对你们所承受的一切表示同情。我知道你们在中国的亲人正遭受拘禁和折磨。我也知道你们中有人曾经受到迫害酷刑。”同时，他很钦佩并感谢法轮功学员为捍卫信仰自由所做的一切努力。我对你们所做的事情表示钦佩，因为恢复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捍卫自由，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从6月3号开始，学员在首都堪培拉开展了为期4天的向澳洲政府和各界民众讲真相的活动，包括国会山集会展示功法、新闻发布会、市中心主干道展示真相横幅、拜访联邦议员和首都非政府机构、街头征集反迫害签名等。6月5号，澳洲前参议员汉弗莱斯在前往国会大厦途中，看到学员们祥和的集会场面，他对记者表示，担任联邦议员期间，多次聆听法轮大法学员代表的简报，我认为他们对遭受的迫害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案例，我一直对他们表示支持，即便我已不再是议员，这份支持仍在。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玫瑰花节再次隆重开幕，法轮功学员6月1日再次应邀参加了星光游行这一盛会，大家一起精心制作名为法船的花车，得到评委和观众们的一致好评，最终荣获非商业团体第一名。所到之处，人们不时地发出欢呼，法轮大法，有的大声赞美法船，太美丽了，你们的花车真漂亮，有的不停地拍照，有的鼓掌欢迎，有的竖起大拇指，有的合十表示敬意，有的跑过来与学员击掌，并不断地表达感谢之情，你们太棒了，谢谢你们。更有不少孩子和大人随着花车上学员的功法展示，一起坐着练功动作。当晚，电视台对游行进行现场直播，为几十万观众提供了观看游行的机会。其中有一分半钟时间，从各个角度拍摄法轮功学员的花车，向观众详细展示法船造型，多次播放学员特写镜头，并一再称赞大法的平和美好。
6月2号，法轮功学员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的会场外举行了一场集会，呼吁立即结束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参加集会的有反活摘器官医生协会代表、民选官员、学者和当地法轮大法学员。他们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更强有力的政策，提高公众意识，并采取统一行动来结束中共这一侵犯人权的暴行。特拉华州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州长候选人麦克拉蒙议员表达了对场外集会的强烈支持。拉蒙议员对媒体说，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可怕的行为，我们不能对如此严重的人权侵犯袖手旁观。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6月6日上午来到中共驻罗马使馆前，抗议中共非法抓捕关押意大利法轮功学员赵李丽女士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亲人，姐姐赵李红、哥哥赵李专和他的妻子白梅，并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当天，学员们在使馆前挂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横幅，呼吁立即释放被非法抓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紧急敦促山东省公检法人员无条件释放法轮功学员赵李红、赵李专、白梅，并呼吁意大利政府帮助营救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委员、欧盟政策委员辛吉亚·佩莱格里诺参议员来到活动现场发言，对此次活动表示支持，并鼓励学员继续努力。意大利著名记者弗朗西斯科·博尔戈诺沃在他的广播节目中就此次营救活动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向人们讲述了法轮功及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所遭受的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意大利报纸《团结报》原文登载了意大利法轮大法学会就此次和平抗议的公开信。
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1号和2号应邀参加了爱丁堡草地音乐节，学员以腰鼓队、舞龙队、设立展位和功法演示的方式传递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理念。法轮功是主办方唯一指定可以换场表演的团体，主办方除分配给学员一个展位外，还邀请学员周6和周日两天在固定表演区打腰鼓、舞龙，展示法轮功5套祥和的功法，同时也安排学员在艺术节上还场进行表演。主办方赞誉法轮功提升了艺术节的格局，观众得到大法的福音，纷至沓来报名参加义务教功班。
5月13日至5月底，德国法轮功学员相继在法兰克福、柏林、慕尼黑、曼海姆和不莱梅举办了为期9天的学习班，简称9天班，免费教人们学练法轮功。9天班上，法轮功学员们播放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弘传法轮大法时的现场讲法录像，还现场教大家练功动作，并鼓励大家交流学习心得。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奥雅在参加柏林的9天班之前曾在网上读过转法轮，奥雅对自由也有了新的认识。我明白了，如果我想要的是自由，那么得到救度才是真正的自由，永远离开人世的苦难。我热爱自由，所以法轮大法对我就是最好的选择。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6月2号和9号连续2个星期天的上午在巴士底广场练功讲真相，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舒缓的练功动作、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了路人驻足观看。人们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愿为停止迫害助一臂之力。玛丽莫罗得知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直至火灾器官，他非常震惊。他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字后说，火灾太恐怖了，这是非人的，无法形容，没有语言来形容这样的恐怖，这样的残暴是不可思议的，太严重了。他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希望迫害早日结束。
法国西部法轮功学员6月7日应邀到拉罗谢尔的博索莱尔老人院，向那里的老年人和工作人员介绍法轮大法并交功。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的消息后，人们感到震惊。两位居民立刻问道，如何能提供帮助？学员告诉他们，可以签署请愿书，并向朋友宣传此事。他们立即在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荷兰法轮功学员5月26号至6月8号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政治中心海牙、第二大城市鹿特丹和第四大城市乌特勒支设展位讲真相。人们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坚韧精神表示敬佩，感谢他们让人们了解真相。人们还对法轮功学员遵循的真善忍价值观表示赞赏，纷纷谴责中共迫害良善民众的暴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平安堡镇8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蓉老太太，2021年被网判3年，截至到石家庄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2023年8月被迫害的奄奄一息，送当地医院救治，检查结果是肾破裂出血，肋骨骨折，医生说不行了，回家吧。老人于11月15日含冤离世。 2020年9月，当时77岁的王荣在山上挂真相条幅被警察绑架。当时王荣被取保候审回家，他以为没有事了，其实背地里公安国保一直在构陷他。
重庆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吕亚民今年4月中旬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0.4个月，现已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市女子监狱。吕亚民是一位独居老人，去年5月25号被警察骗开门后绑架抄家，被江北区公安、检察院和法院构陷的整个过程不详，请知道详情的人士补充。
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江永琴被非法关押构陷近两年，2023年6月14日遭吉林市昌邑区法院非法开庭，仅20分钟就草草收场，开庭没有通知家属，并阻止律师出庭，2024年1月24日被非法判刑5年。2022年6月12日，江永琴女士被吉林市龙潭分局新安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在吉林市龙潭区水部宾馆的102号房间。7月7日或8日，她被套上黑头套，并被带到秘密地点。吉林省公安厅的两名特训室警察与吉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两名警察，最初采用了灌芥末和烟、呛熏等酷刑手段对江永琴进行折磨，之后他们还采取下流手段对江永琴进行性侵犯、猥亵和胁迫，持续折磨了近两个小时。
辽宁省抚顺市54岁的法轮功学员吕庆去年10月19号在自己家楼下被东州公安分局国保及东州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南沟看守所构陷。今年5月16号他被抚顺东州法院在看守所非法开庭，家属近日得到东州区法院非法判决，吕庆被枉法裁判4年6个月，罚金18000元，吕庆正在上诉。
江西省南昌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夏明金女士，因外出给民众讲法轮大法真相，于2023年9月19日被南昌市公安局青云浦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她一直被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2024年5月下旬，家人得知夏明金已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她已经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
安徽省合肥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季广奎于去年4月18号被合肥市公安局鲁阳分局国保大队安庆路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合肥市看守所。今年5月31号，季广奎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款3000元。此前，季广奎曾3次被中共协党绑架，1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在劳教所、洗脑班、公安局、监狱遭受迫害。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七旬法轮功学员杜淑慧女士，2023年12月7日在家中被勉县定军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汉台看守所。之后勉县法院想在2024年4月对杜淑慧非法开庭，并给她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师戚某某，家人多次去汉台看守所要求会见杜淑慧，都被阻挡。日前看守所狱警对家人说，杜淑慧现住单人号舍，她目前处于上诉阶段，家人并不知道法院具体哪天开的庭，杜淑慧被冤判了多长时间。
北京市昌平区70岁的法轮功学员杨金菊遭1年半冤狱迫害，于今年4月结束冤狱回到家中。2022年10月杨金菊在自家门外练功，邻居看见了，问他干什么呢？杨金菊据实相告，结果邻居说，那我举报你去。杨金菊没有当真，但很快警察上门来抄家，杨金菊被绑架到昌平看守所。杨金菊因坚持信仰真善人，曾经3次被劳教迫害，被折磨得浑身疼痛，骨瘦如柴，满头白发。
北京市丰台区前泥洼三区法轮功学员冉月霞 在中共协党的长期迫害中，曾经多次被非法抄家，劫持到洗脑班强制转化迫害。他被非法劳教1年7个月，并遭受长期骚扰，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于2023年12月4日含冤离世，享年77岁。冉月霞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关押，绑架到洗脑转化班，被非法抄家骚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惊醒有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读了今日的新经文惊醒，泪水止不住落了下来。反迫害25年了，大法弟子还得让师父这么具体的说，是不是罪过啊？希望更多同修能看懂，能知道，说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按传统的理念说，媒体人肩负巨大的社会责任，更需要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俗话说叫捧着做，就像捧着一个价值连城的青花瓷器一样，生怕不小心掉地上摔碎了。本来我们许多学员是作为难民从大陆出来的，从小的学习环境、成长环境是中共营造的，到了海外之后，不懂也不学语言，获取信息的渠道就相对比较有限，有偏颇，造成在西方社会生活却不融入社会。这对办媒体来说是很具挑战性的，能做好谈何容易。然而除了经文惊醒里提到的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不重视也做不到之外，也有些学员，特别是迫害后因自家原因从大陆出来的，觉得到了安全宽容的社会环境，自己又掌握了媒体话语权，执着心就自我放飞了，在媒体上高呼一声，哪个重要人物都得听，真的很天真，很可笑，但又让人实在笑不出来，可悲啊。我们是一个修真善忍的人群，至少要知道为人谦逊、理性、有分寸。对西方人来说，很多人都把耶稣教导的谦逊和感恩记在心里，东方文化不是比西方更深奥吗？自己个人的功底到底如何，傲慢不得，更不能轻狂啊。事实上，不但做事的平台是法给的，众生为法来，而且我们做的事就算有作用，甚至大作用，也是法的力量，众神的加持，是师父的承受换来的。感恩和幸运才是正常的认知，而不是膨胀。无知会犯错，膨胀了也会酿成大错。大法弟子做媒体，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强者，而是为了救人。只要有人身，谁都会犯错，不是今天错了，就是那件事错了。错了就改，改了就是提高。但一直错，一路以物为证，就成了为人或人品问题了。从修炼上讲，就是落入误区了，掉坑里了。大法弟子都学法，都会看到，知道你心性在不在线。常人也有道德和观念，也会对你的人品和文化圈子自有判断。媒体从业者，从某种程度上说， 就是生活在聚光灯下，但不是只有光鲜，也被用放大镜盯着，被众人盯着。何况那些高调高光的位置，都是大法资源和大法给的荣耀，并非个人真的如何鹤立鸡群。如果看作是个人职业发展和职业成绩，会带来很多问题。名利情这三种东西害了多少人？我们都修炼了，还在大法项目中经营那些东西，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得认真想明白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家人相处的一些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有非常大的缘分，但在现实中，不少人却常常和家人矛盾重重，很难沟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结合我个人的情况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内心没有把家人当作要救度的众生，用情去对待，这样就人为地降低了自己的层次，和常人在一个层次中，讲出话没有能量，缺乏力度，就像气和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一样。二，自身的修炼没有跟上。修炼人说话是带有能量的，而这种能量的大小取决于我们自身修炼的好坏。以我为例，很长一段时间修炼懈怠，造成自己的话说出没有力度，即使家人勉强表态，也不是发自内心的。我曾多次向父亲劝退，有一次几乎是要拍桌子断绝父子关系，他才勉强同意，但看得出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也曾推心置腹地向母亲劝退，她根本就听不进去。我向内找，思考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反应，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修行不够，无法解体她背后的邪恶因素。三，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家人。作为修炼人，我们的思想境界是常人中的家人无法达到，也可以说无法理解的。这也往往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无形中内心希望他们也能够达到我们的境界，但实际上人各有志，人各有命，不同层次的生命有不同的思想境界，所以和常人家人讲真相一定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讲高，要注意技巧，否则容易陷入争吵之中。我过去就是这样，后来悟到做了改进才好了很多。那么应该如何去做呢？我认为首先要加强自己的修为，只有自己修好了，说出的话才能有力度，同时要把他们当作要救度的众生。常人以利益为重，亲人也是如此，这是人性，对此要正视和接受。对于那些因为我们被抓被判而受到牵连损害的亲人，我们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尽量不和他们发生争吵。因为我被非法重判，父母也受到一定牵连，他们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我的头上。尽管父亲对大法本身有一定了解，但仍然对我极为不满，明确表示如果再有一次，满刑后如果他们不在了，家产不会给我留一分一厘，如果在不准进家门，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不想因为我被牵连。母亲更不用说，她完全被中共洗脑，对我的态度可想而知。对此我们要充分理解他们难处。母亲过去喋喋不休时，我总是和她争吵，其实仔细向内找也是争斗心在起作用。现在他说什么，我都不再和他吵，心不再动了。每当这时，我就默默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样时间一长，他也说得少了。同时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关照他， 我们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家庭也是个修炼场。虽然我们的境界超过常人，但修好的部分被隔开了，在常人中会有许多不好的心表现出来，而周围的环境、家人的言谈举止和表现也往往是我们的镜子。就拿母亲来讲，当我不再怨恨她的执迷不悟，而是多看她的优点时，发现她在许多方面还是很不错的，比如她做事认真细致，爱整洁，这正是我所缺乏的。又比如她在男女关系方面做得很好，行为非常检点。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我和她与一对和我们很熟的司机夫妻出去有事，那个女的坐司机座，我打算坐副驾驶，让母亲和她老公坐一起。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自己爱打瞌睡，万一无意倒在司机老公的身上怎么办？其实她都是老太太了，和别人相差几十岁，真的这样谁也不会有任何想法。但她能如此恪守传统的规范，不得不令我佩服。她年轻时很漂亮，追求者很多，但结婚后非常专一，多次表示既然嫁给了父亲，就要一辈子对父亲好。后来父亲去世，有一位男人不断给她发信息表示关心，持续了一年，这谁都看得出来是怎么回事。尽管对方一片诚心，而且也是老大爷了，母亲却从未说过一句非分的话。按他的话讲，他是有老婆的，不能因此搞得他们夫妻不和，于是很婉转而坚定地拒绝对方，可以说念头都不动。反观作为修炼人的我，虽无实质的举动，但脑子里种种不好的色的念头不断往外翻，真的是不如常人母亲。同时我向内找，问自己亲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表现，结果总能有所收获。比如母亲说，你坐这么多年牢，什么都没有得到，我就问自己是否有对利的执着。仔细找还真是如此。父亲得心脏病去世，走得非常突然，为了把他的存款转到母亲名下，我费了不少功夫。于是我就经常想，怎么样在母亲还清醒的情况下，把他的钱转到我的账户里，如果是突然病故应该怎么办，如果进养老院又该怎么办，房产怎么最快过户等等，甚至好几次试图计算哪天大法平反，自己能够得多少国家赔偿。又如母亲经常讲，你来到人间是寻求幸福的，来享受的。我悟到这实际是在提醒我不能有求安逸心。再比如他说，你们斗不过共产党，实际是在提醒我要去争斗心、怕心等等。我虽然天目什么也看不见，但也能感受到我和母亲之间是恶缘。在被抓之前，他就坚决反对我讲真相。在我入狱被迫害的最厉害的时候，他无形中落井下石。出来后，面对社区人员和派出所的骚扰，他几乎是无条件配合等等。我悟到，我在历史上曾经对他有很深的伤害，所以这一世，他当我的母亲，阻止我修炼，以报当年之仇。只是他人的这面不清楚，虽然旧势力安排了我和母亲的恶缘，想拖住我，但师父又将计就计地把母亲作为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种种不足。同时通过修炼，我也能平静地放下曾经对他的种种怨恨，想真心地善解这种恶缘。当然这里只是我个人的情况，有不少同修和家人相处还是很好的，我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给大家有所借鉴。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层层修去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1995年，我开始修炼大法时还是个初中生，在近30年的修炼中，不断感知大法的妙不可言。在过关中，虽有觉得难、觉得苦的时候，但每次提升后，感受到的是生命永恒之乐。哪怕是承受着迫害的压力，哪怕是承担着救人的使命，但时常能收获修炼者所特有的乐趣，那是常人所想都不能想的。修炼是这人世间最让人喜悦之事。从不知何为名利情，到耳濡目染地被浸泡其中，进而再慢慢提升出来，一路遇到了去各种执着心的关，其中妒忌心是一个去得尤为艰难的心，反反复复，以不同形式出现。一，愤愤不平是妒忌心吗？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创业之初的公司，工作1年半便升任了部门经理，也算顺风顺水。后来公司来了一个名牌大学的姑娘弟，和我住在一个宿舍，入职在另外一个部门，因年龄相仿，朝夕相处，变成了亲密的朋友，时常同出同进。在同事们看来，我们关系非常好。弟非常优秀，不到1年的时间便被提拔为总经理助理，级别在我之上。弟做事公正严明，大公无私，虽没有修炼大法，但从我的角度看，也是一个难得的人，因此也愿意和他亲近。有一次，弟在一件事情上和同事发生了一些分歧，我开始在背后说了一些不利于弟的话，让弟的处境变得艰难。这是弟升职后我第一次发难。类似事情发生几次后，弟很困扰。一次冲突后，我开始意识到我在妒忌弟，这种妒忌让我失去了理智，心中总有愤愤不平之意。为什么他能做那个职位，我却不能？知道是自己错了，行为上便开始强制纠正，不再和同事一道发难。一段时间后，心中的愤愤不平慢慢消下去了。我以为自己过了妒忌心这一关，还有些自得。然而，这只是开始。接下来10几年的工作中如影随形。二，感觉不公是妒忌心吗？后来我跳槽到新的公司，部门换了几个，直接领导也换了一波又一波。但是 C 一直是分管我的大领导，10几年间便是偶有机会升职，也会想方设法再给我降职。我认为其能力有限，妒忌心重，故而才如此针对我。尤其 C 几次拉拢我去针对其他人，我不同意，境况便更加艰难。我更加认定我是对的，也更加认定 C 德不配位，在公司里拉帮结派。时间久了，便无心升职之事，反而 C 的职位越来越高。表面过得去，但我内心对 C 充满了怨恨心。疫情期间 ，C 几次感染病毒，后来留下了咳嗽的毛病。我心中开始有些幸灾乐祸，再后来有些不忍。这个生命来到我身边也是来得救的。我因心有怨恨而有意疏离。若这个生命真的因此没有得救，我该有多后悔？便开始向内找。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为不公。我的感受就是 C 对我不公，那么这是妒忌心所致吗？我是恶者吗？答案不言而喻。10几年都过去了，我没有认为自己在妒忌 C 的表现就是不对啊，我深深陷入了 C 不对我对的循环中。同修们看到这里或许莞尔，这是多么明显的问题啊。 但是现在其中的我真的自怨自艾了十几年而不知，让我十几年中徘徊不前。跳出来才看到，我看 C 是妒忌我能力强，原来 C 的表现是在给我看，因为我有妒忌心，所以便看到他人的妒忌心。过程中，我不断清理多年妒忌心形成的物质，但时常被翻出来， C 便表现出我所不愿意见到的模样，让我心中时有起伏，不断否定负面的思维，直到我看到这个生命身上的闪光点，很善良，很能包容他人，我认可了这个生命，心中的怨恨才消去。我工作的情况也慢慢好转，到现在也没有再听到 C 咳嗽了。这个过程如今说起来简单，实际也颇为周折，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教训。妒忌心太可怕了，一定要警惕。三，羡慕他人是妒忌心吗？身边有一个同修外，20多年来我们一起风雨同舟，经历了很多事情。说来奇怪，我时常会闻到他身上有一种味道，其他同修闻不到，他自己也闻不到。但那种味道时常会给我困扰，因为同处一室，一车之内会被熏到头痛。外很包容我，每次到我这里都会特意洗澡，换干净的衣服，偶尔会好些。这些年来，外多次被迫害到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走得颇为艰难。去年再次被迫害进拘留所一个月后取保候审，之后失去了工作。外重新找工作时颇为不顺。有一次我们就这个事情深入交流，外很坦诚地向内找，究竟有哪些执着心导致自己这样的情况。谈到妒忌心时，外说自己没有。日常相处时，我感觉到有一些问题，碍于情面一直没有说。但如今同修情况如此，再不说就太不负责任。于是我问，你是不是对我有妒忌心？这些年我工作还算体面，后来公司上市了，买了房子，日常也开车。外是本地人，拆迁所得也颇为厚实，只是所在公司比较小，收入不高。中途一直想换更体面的工作，但未能如意。我给同事讲真相不顺利，找外商量怎么做，会提到公司的一些情况，外会表现很异常。慢慢的发现，涉及工作、房子、车子等问题，乃至购物一些小事，外都会有言语针对，甚至有段时间不愿意来往。外回复，羡慕算是妒忌吗？我有时候会有些羡慕。羡慕、妒忌、恨是常人经常放在一起说的，有因羡慕而妒忌，因妒忌而生恨之意。羡慕之中含有妒忌的因素。交流过之后，外对我的抵触之心明显变小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再闻到他身上的那种味道。或许那个味道是妒忌心的味道，或许我妒忌心之关过得艰难，是让同修一直在提醒我。这个过程也是我在与 C 过关的时间。四，不以他人之喜而喜是妒忌吗？因工作关系，这几年接触到一个商学院教授，经常会在线听他的一些课程，慢慢了解了他的思维模式，对一些问题看法也有共鸣，于是颇为关注。去年刚好在一个问题上，他在做探索研究，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这个月再次听到他的课程，发现他已经有了突破，完整了他的思维链条，而且落地效果很好。而我这里进展不大，压力扑面而来，尤其是情绪非常低落，对自己没有了自信。 负面的情绪思维产生后，我意识到是不对的，于是向内找，他人有了突破，应该为之欢喜，为何我不以他人之喜而喜，反而是压力？压力的背后是，我为什么不行，他却可以，这就是妒忌。转法轮中讲到妒忌心时，举过一个小孩打了100分的例子，外国邻居会恭喜，会鼓励，那才是人的正常状态。在党文化环境中生活太久了，都意识不到思维的变异了。不以他人之喜而喜，也是妒忌心。五，妒忌心的源头是什么？生老病死是魔，名利色欲情也是魔，这些都是维护三界里的魔。修炼人在常人社会中不断提升心性的过程，也是不断在突破三界各种魔控制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为什么妒忌心会有这么强大的能量来削弱修炼人的心性？它的源头是什么？江魔干下了这迫害大法弟子的万古罪恶，是因为妒忌心。旧势力以大法弟子有漏要考验而不择手段加以迫害，美其名曰是要让大法弟子达到标准，这是不是也是妒忌？妒忌心以不同变化形象影响着修炼人，很是狡猾。在不断突破的过程中，层层突破，层层都有它不同程度的反应，直到见人则心生欢喜，才感知到了善与慈悲的力量。有妒忌心也难以修出慈悲心的。希望一次分享能够提醒同修们，在最后阶段一定要警惕妒忌心，走好剩下的路。个人所悟层次有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不情愿到心甘情愿，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1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3岁，现将这一年来的修心救人的历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修去习惯性的抱怨心。1年前，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感觉身体沉重，腰部发紧，我不断地向内找，找到不少人心，也在努力地不断去，但是对这个抱怨没有认识到它是一颗心。例如对老伴抱怨，你自己屋里有卫生间，为什么非到我的卫生间里乱霍霍，就是弄得又脏又乱的意思。烟头为什么满地乱扔，跟前的垃圾筐是干什么用的？给你买的新裤子不穿，非得穿这个变了形的羊肠子裤。对孙女的抱怨，一袋奶喝了一点就不喝了，苹果啃了两口就不吃了，扔了，袜子鞋子乱扔一地，作业本学习用品丢三落四。我每天抱怨个不停，开始老伴说我嘟噜嘴，后来不耐烦了，每当我说他时就大声呵斥我，别嘟噜了，我还理直气壮，我这不是为你好吗？我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怎么不知好歹啊？因为这些小事经常弄得家庭气氛不和谐。我也向内找，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通过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是一颗抱怨心啊，明白了。向内找，仔细分析，这颗抱怨心还连带着争斗心，正视自我的心，爱指导别人的心，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心，高高在上的心，不听我的就着急的心。就这一颗抱怨心下面， 隐藏着这么多人心，难怪身体这么重。意识到这个后，我努力地克制这颗抱怨心，他们没做好，我尽我所能地做好，或者完善，或者弥补，对孩子善意地讲道理，向正的方向引导。我做好了，家里的气氛也变好了，我的身体也轻松了，发自内心的乐呵呵也展现出来了。二，从不情愿到心甘情愿。我与老伴结婚40多年，没有因为钱财发生过争执，也没有因为偏心慢待娘家或婆家生过气，更没有因为吃亏沾光闹矛盾。但是这些年也没少生气吵闹，甚至大打出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不干家务，我心里不平衡。为什么两个人的担子叫我一个人承担？我心里万分不情愿。我前30年生儿育女，养老送终，孩生日娘满月，礼尚往来地操持着。后10年给儿子看孩子，两个孙女都是我带大的，劳苦一生，累也瘦了，气也生了，人也老了。走入修炼以后，谜也解开了，师父为我指点迷津。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你欠他的，他来找你要债，要多了，下回他再还你。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选自转法轮。我开始醒悟，看来是我上辈子劳苦他了，欠他的，这一世我得还啊。这时原来的不甘心慢慢解开了，不像以前那么大劲儿了。但是每当我累了的时候，自己每天买菜做饭擦地洗刷，再加上大法弟子要做的3件事，忙得不可开交。再看看他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水，抽着香烟，看着电视，不闻不问，我的怨气就又上来了，火就爆发了，活也不干了，又忘了还债了，结果今天的功又白练了，又后悔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师父看我不悟，又把法点给我。人各有命，谁也管不了谁，别看你的亲人在这世上是你的亲人，下世他说不定又是别的什么人的亲人，而且前一世也是别人的亲人。所以人各有命啊，说我们就想要别人怎样就一定不行。因为人的生命不是由人来安排的，是神来安排的。也谈不上你留给他们什么痛苦不痛苦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就有安排了。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师父的这段讲法对我触动非常大，从此我对老伴的攀比、怨、冤、恨逐渐融化。半年之后，这个不情愿又要往出返，师父又慈悲地点悟我。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车上，一个牲口拉着我，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我在车上坦然地坐着，这个牲口是驼色的，浑身卷卷毛，像只大羊。梦醒后，我一下子悟到，我老伴是属羊的。我明白了，原来上一世他为了我劳苦了一辈子呀，怪不得什么活也不干了。从此我把心彻底放下，原来的不情愿变成了心甘情愿。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弟子又让您操心了。三，完成使命对誓约。回顾20多年的修炼历程，我不知摔了多少跤，当然也一直做着助师救人的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在救人的路上。在这一年里，我遵照师父的教诲，逆流而上，将计就计，坚持救人。去年 我给我县一名分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讲清真相，并做了三退，给两任国保大队长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给四名乡镇派出所所长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这离不开师父的加持，同修的鼎力协助。最近我和同修四人一起配合去集市上讲真相救人，讲到大集中间时，一个长相富态、穿着讲究的老太太对着几个刚戴上真相护身符吊坠、脸上洋溢着笑容的人大声说：别要，这是法轮功，法轮功反党。他还气急败坏地要把吊坠从人家脖子上撸下来。我赶忙上去阻止：你不要这样，你不信也不要阻拦着别人信，法轮功是来救人的。他扭头就走了。我们走着走着，不一会儿又碰到那个老太太。我对她说：老姐姐，你千万不要反对法轮功，更不要偏听偏信电视上的一面之词。你怒气这么大，你吃过法轮功的亏吗？她大声说：我吃过，我家孩子的三禁子，指舅妈的意思，去北京被抓回来了，拖了多少人啊，花了多少钱啊。我抢过话茬：那是迫害好人，我们做好人受迫害，这是千古奇冤。他又扭头走了。当我们要回去的时候，我又看见那个老太太从南边走过来。我忙迎上去，亲切地拍着她的肩膀说：老姐姐，你长得这么富态，祝你永远幸福。我凑到她耳边说：老姐姐，你说我们反党，我们拿什么反党？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共产党一来就杀地主、杀资本家，那地主、资本家反党了吗？我们都是一心向善做好人，让大家退出党团队，远离瘟疫，保平安。你戴过红领巾吗？要戴过，就从思想上退出保平安，好吗？好。你姓什么？姓李。姓李，叫李幸福吧，我祝你永远幸福。他笑着跟我们告别。我所做的与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有很多人心、观念、欲望、执着心没去，我还要继续努力精进，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